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，诗篇42篇1到11节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，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42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，这里并没有指出作者的名字是谁，只知道是可拉的后裔。可拉就是利未人的领袖。在民数记第16章，我们知道可拉因着嫉妒而联合流便支派的大丹、亚比兰与众领袖一起起来攻击摩西、亚伦，结果神施行审判，将地开口把他们吞灭。我们以为可拉的后裔可能全部都被除灭了，但在民数记26章11节指出，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。虽然可拉叛党背逆神，但神向他的后裔施恩怜悯，仍然使用他们来服侍神。他们在会幕里看守会幕的门，也在诗班里侍奉神。先知撒母耳也是可拉的后裔，这实在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和恩典。同样，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，神拯救我们，我们也要一生来服侍他，来爱他。诗篇42篇一开始，诗人用非常形象的比喻，就是鹿在长期的干旱中切慕能得到溪水，诗人也是这样的渴慕神。有一种鹿可以闻到地面下2尺深的水，为了寻找水源，鹿要付上代价，冒着危险，胜过艰难，也要到水泉那里。水对于鹿来讲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生命所必须的。诗篇42篇的作者当时在异地他乡，就好像因干渴而到处寻找水源的鹿一样，他迫切地呼求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就像诗篇63篇1节大卫的呼求一样，大卫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诗人何等的盼望能够再度回到圣殿里来朝见神。但在第三节第四节，我们看到仇敌不断地攻击他，讥笑他，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诗人回想以前曾经带领众人去圣殿敬拜神，那是何等的喜乐。正像大卫在诗篇34篇所讲的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但如今诗人却落在一个痛苦的光景里，可能是被掳到外地，被人讥笑，无法像以前那样回到圣殿来朝见神，因此他心里极其的悲伤、忧闷、烦躁，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这就是诗人内心真实的写照。那时诗人勉励自己的心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是帮助者，是安慰者，是施行拯救的神。虽然环境让作者内心感到忧闷烦躁，但他仍然的来仰望神，因为仰望神就能见到神的笑脸，神也必会帮助他走出这一切的忧闷烦躁。因此当他开始对他的心说话，应当仰望神，这就是他改变的开始。他定义要仰望神，要称赞神。在第6节到第8节，我们看到诗人因不能到圣殿敬拜神，内心极其的苦闷，所以他就开始思想神，从约旦地、黑门岭、米撒山来纪念他所渴慕的神。黑门山是很高的山，黑门山岭的雪融化成水，就聚集成为大河，从高处形成瀑布，然后流入约旦河。这水的波涛汹涌，就好像诗人所受到的痛苦患难，这些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体，这就是诗人当时所经历的心灵的黑夜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诗人就开始思想他曾经在白昼经历过神的慈爱，想到神那永远长存的慈爱，他便有信心宣告他要在心灵的黑夜歌颂祷告赐生命的神。因诗人相信，既然神允许这些环境临到他，神的手就在掌管这一切。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，我们都要举目仰望神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什么是仰望神呢？就是单单看神，不看环境，不看别人，也不看自己。因为当你看自己，你就伤心自怜；看别人，就感到灰心失望；看环境，就会担忧惧怕、忧闷烦躁。唯有看神，才能得到帮助和拯救。因此仰望神就永不羞愧。42篇让我们看到，诗人在人生中遇到艰难、打击、困苦，落入忧郁的深渊，感觉离神很遥远。让他更加痛苦的是，别人还在质问他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就好像今天有人对你说，你是基督徒，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的事？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但环境的困苦并没有夺走 诗人对神的渴慕。在四十二篇一开始，他就对神发出渴慕的呼求。你是否也这样的渴慕神呢？对你来说，神是可有可无的，还是神是你生命中的必须？有太多的事情拦住我们来渴慕神，有太多的事情偷去我们对神的渴慕。生活的忙碌，工作的压力，世界的吸引诱惑，环境的艰难，这些外在的因素可能让你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，没有心情来追求认识神，或者安逸平顺的生活让你觉得不需要神。来到山谷职堂后，我发现服事的忙碌和挑战，福音外展的艰难，环境的限制等等，渐渐地偷去了我对神的渴慕。我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事神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单单地渴慕他，要得到神自己，而是常常因服事的需要才来渴慕神，可想神快快地帮助我，为我解决问题。也开始感到喜乐悄悄地溜走，渐渐地我感到枯干、乏力、沮丧、下沉。回想以前，我是那样单纯的渴慕神，火热地服侍他，常常经历神大能的恩典，心中就更加感到无力、失望。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借着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对我的心说话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当时确实很难喜乐起来，看看自己觉得很伤心自怜，再看看别人更加的灰心失望，看着周遭的一切担心惧怕忧闷烦躁。我知道唯有看神，我的心才会再次的转向神。所以我就学习像诗篇四十二篇的作者一样来仰望神。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为我有时把服事放在神之上而悔改，为我失去起初的爱心悔改，为我依靠自己而不是单单依靠神而悔改。我也向着我的心宣告，神啊，你是用笑脸帮助我的神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的喜乐，我要单单的来仰望你。我也操练，不管服事多忙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我追求神的时间不能减少。姜牧师也鼓励我们要更多的敬拜，我甚至去山谷的山上敬拜祷告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渴慕回来了，喜乐加增了，服事就有力量了。诗篇四十二篇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落入忧郁的深渊，当我们落入沮丧的深渊，或者当环境、当人事物夺走我们对神的渴慕，你可以效仿诗人，同样走出忧郁的深渊。首先就是对你的心说话，我的心为什么忧闷？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对你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兴起，你要起来，要转向神，你要仰望神，因他是我的帮助。提醒你的心不再看自己，不再看别人，也不再看环境，专心的来仰望神。同时你思想神的恩典，他的慈爱，他在过去如何的以慈爱恩典带领你，引领你，恩待你，保护你，垂听你的祷告。如今他仍然以他的慈爱恩典等着施恩给你，他仍然会垂听你的祷告。第三点，更多的敬拜赞美祷告他，就像诗人那样，甚至在你心灵的黑夜 也向他歌唱，向他祷告。接下来，就让我来为你祷告。神呐，求你来加添我对你的渴慕，就像诗篇四十二篇的作者一样，我的心渴慕你，我的心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主啊，帮助我，不要让任何人事物来偷窃我对你的渴慕，不要让任何人事物使我失去了对你的渴慕。主啊，来吸引我的心，即使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主，我的心要转向你，我的心要起来，要仰望你，我也要更多的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你是我随时的帮助，你就是我的神。主，加添我对你的渴慕，主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主，我呼求你，你要成为我唯一的热情，你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渴慕你，要成为我一生的追求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